孙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现在要讨论福音书第35课，题目耶稣论他再来的真理。耶稣论他再来的真理。耶稣基督在世界工作快要完的时候，他特别对门徒谈到他还要再来的事。关于耶稣再来的真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马可福音第13章、路加福音17章20到37节，还有第21章5到36节。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是耶稣基督整个救赎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应该说来分为5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降生就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上帝荣耀的形象，我上帝对人类整个的计划，他就显明出来，还是介绍给我们。借着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生活、教训，就是把我们的上帝完整的介绍出来。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第二部分，那就是他为全人类的罪而钉死十字架，流出宝血，完成赦罪的工作。第三个步骤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证明他的救赎已经成就，而且打败暂时权的魔鬼。耶稣基督救赎的第四个工作，那就是他升天，差遣圣灵与信徒同在，叫福音借着圣灵和信徒的同工传遍天下。这也就是整个教会历史所做的事。但是耶稣基督还必须要再来，这是第五个步骤。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结束这所物质的世界，而把整个宇宙人类都带到属灵的新天新地。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在旧约的圣经也有谈到，但是今天我们只单单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我现在要念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从3节念起。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当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但那些日子回应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他说看哪、基督在内恶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见临也要怎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见灵，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削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经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皮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皮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家族若知道鸡跟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最大的就是他再来的预兆，或者说有什么兆头，或者说有什么记号。在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的，我现在要很简单的分作几方面，各位来看看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到底有什么。第一方面就是社会性的预兆。关于社会性的预兆，耶稣基督在马太24章第一、第二节有提到，那就是整个社会会注重建筑跟拆毁所建筑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门徒把圣殿的荣耀、辉煌的建筑物指给耶稣看，那么耶稣说一句话，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按照字面来说，这句话还是这个预言，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就是在主后大约是70年左右，圣殿或耶路撒冷的城因为罗马的军队来攻打的时候，就把它完全拆毁掉。可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在靠着建筑，但是建筑过了一段年代又要拆毁重新建造，所以建造跟拆毁是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耶稣说这是他要再来以前的一个记号。第二个社会性的记号就是全世界各国之间，或是各民族之间，或是宗教之间，还是各种不同的族裔之间，他们有战争还是斗争的事，这是不断的发生。第三样的社会性的事就是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饥荒的产生虽然是天灾是一种的因素，那么人不恰当的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饥荒、瘟疫常常也因着打仗而来的。另外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天象改变，还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气候的改变，而产生整个地球很多的不平衡的事。第五个社会性的预兆就是国地的民族主义兴起，到处有独立的运动。第六个现象就是道德的败坏，到处有家庭破裂、淫乱的事发生。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在社会性的一些预兆。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方面的预兆就是教会性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有什么预兆。耶稣基督说有人会冒着他的名来迷惑人，现在有好多假基督出现，他们说他就是基督，他要拯救人类，他要人敬拜他，他要人服从他的命令，这是在教会里面会出现的。这个事情 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常常有人说他就是最伟大的教会领袖，我们应该听从他。现在这个样的假基督，还是假冒的基督，也不断的要出现。第二种教会性的预兆，就是有假先知兴起来。所谓假先知，就是不传耶稣要他传的信息，不传讲上帝的旨意，不传讲宝血的救恩，而传人所喜欢的话语，不是救恩，不是圣经的真理。这种的假先知会不断的出现，我们现在也看见好多好多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来教导人一些不是圣经的真理、上帝的旨意的人。第三种教会性的这个预兆，就是信徒爱主的心渐渐冷淡。为什么信徒会爱主的心冷淡呢？那就是信徒爱主给他们的物质、祝福、权力过于主本身。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开始是爱主，因为主拯救我们，主爱我们，慢慢的就爱上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主所赐给我们物质上的享受或是特权，就不再爱主。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此耶稣说这是他带来的一个预兆。第四样耶稣基督带来的预兆，就是信徒彼此陷害。信徒为什么会彼此陷害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要争权夺利，要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是权柄，还是更高的地位。那么得不到呢，他就去陷害同工了。何解为了讨好别的势力，他们也出卖自己的弟兄，这也就产生彼此陷害的事。信徒彼此陷害，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就已经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彼此陷害的事是耶稣再来的一个预兆呢？很简单的，耶稣告诉我们，这种陷害的事范围会越来越广，同时陷害的程度会越来越大。第五个耶稣基督再来的预教会性的预兆，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的意思，就是要传给每一个民族。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头一世纪的基督徒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尽他们所能的，或是走路，或是用当代所有的交通工具，到每一个不同的民族去传福音。大概到了主后第一世纪的末期，福音几乎传遍当时罗马帝国的每一个省份。在印度的教会告诉我们，差不多主后50年左右，耶稣的门徒多马曾经到印度去传福音。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有怎么样的记载，就是多马也曾经到中国沿海的一些省份去传福音。所以可以说，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尽他们所能的到普天下传福音。现在我们还发现世界上也有一些的地区还没有福音传到，可是借着科学的进步、无线电的广播或者是文字的印刷，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差不多50亿的人口里面， 大约不到一亿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多数人听到了。这是我们看见福音传遍天下，耶稣要再来的这个记号很快的就要应验了。第六个，耶稣基督要再来教会性的这个预兆，那是教会里面真的基督徒，他们会忍受逼迫，忍受苦难，直到耶稣再来。我们真是要感谢主，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在受苦难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复活的主就住在他们心中，跟他们一起受苦难，所以无论在哪一次的大逼迫之下，都有真的基督徒靠主的恩典忍受一切的苦难。其实这件的事也是神自己对那真心基督徒的一个保守，正好像在旧约亚哈王的时代，亚哈王的王后非常的反对上帝的百姓，但是在那样的逼迫的情形之下，上帝对先知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的名还留下有7000个人没有拜巴利偶像。就是今天在许多的国家里面，教会传授逼迫，但是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真的基督徒为信仰坚持到底。这是耶稣基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兆。现在我们要谈一谈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既然看见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无论是社会性是教会性越来越明显，那么什么时候耶稣来的，哪一天，哪一个月，哪一年呢？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不断有人说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日，甚至有人说几点钟，结果这都是错误的。因为圣经本身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马太26章36节，我们刚才读的，耶稣说什么呢？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说哪一天，哪一个月，哪一年耶稣要再来。为什么天父不告诉我们哪个日子耶稣要再来呢？这是天父的主权，他不需要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可以随时准备，假如我们的天父告诉我们耶稣哪一年要来，那么很多人就会等到耶稣快要来的前夕才来信主，这是太迟了。第二样，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要再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记号，那是在马太第24章第8节，这里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用来形容妇女生产孩子的那一个痛苦。那这里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晓得一个周妈妈要生孩子的时候，她开始肚子痛，但是痛了就停了，可是越靠近婴孩生产的时刻，这个阵痛越来越快，越来越重。这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预兆开始比较轻微，过了时间比较久再来一次，越靠近耶稣基督再来的前夕还是前一刻，这个灾难就越来越普遍，并且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启示录从第6章到19章给我们看见那许多灾难的事情。这许多的灾难是越来越 严重越普遍。所以当我们看见不是性的灾难来到，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快了。第三样，耶稣再来的时刻是人想不到的，完全没有想到他就来。耶稣用贼进到人的家做比方，所以我们对耶稣再来的时刻不必随便猜，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准备好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现在要怎么准备耶稣再来？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基督用三个比喻告诉我们怎么准备。第一个比喻谈到四个童女预备迎接新郎，这个童女预备什么呢？要有油在灯里面，让新郎来的时候马上可以点着灯去迎接新郎。同样的，我们真的准备耶稣再来，必须心里准备好，心里圣洁，心里坦然无惧的可以见主的面。第二样，我们一定要有圣经充分的真理的知识，怎样我们可以注意到世界各种事情的发生，同时不受迷惑。我们要很清楚的分辨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刻。当耶稣再来，我们再没有时间可以准备。第三样，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我们在工作上要随时准备可以交战，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刻是活着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的工作也是随时可以交战。因此千万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不要要有糊涂的事，还是做不妥当的事，我们的生活与人的来往也能够随时准备好，坦然圣洁，可以见我们主的面。耶稣说我必快来，因此我们要好好准备，向约翰说主啊，我愿你赶快来。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再来宝贵的信息，你的再来就可以结束这个痛苦的世界，灾难的世界。我们感谢你，你必再来，你也告诉我们许多的预兆，这许多的预兆我们也看见了，并且我们也觉悟到这灾难越来越普遍性，越来越严重，真是你再来的前夕。但愿你帮助我们警醒准备自己，叫我们的生活圣洁，我们的工作忠心，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见你的面。愿主施恩让我们准备好等候你再来，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见你的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